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24章。24章第32节，你们可以从挖谷处学的比方，当混乱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你该知道你们正在成好。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我们都知道，昨天跟今天我们一共有3次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个专题。那么这个专题里面就牵涉到美国，也牵涉到以色列，最后和这个回来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昨天呢，一大早早晨的时候，我们说到从神的心意，从圣经所启示的，尤其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然后我们来看整个的历史，因为神还是写历史的神。然后我们就知道，从历史里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国家无助，为什么今天美国几乎是唯一的超强？那为什么在美国纽约又变成了世界金融的中心？那么当然，你从政治层面、从经济层面去研究它，历史层面都可以研究它。但那个答案不一定是清楚的，但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懂得，我们稍微从神的心意明白了这一切以后，那么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是联合国里的朋友，就美国是他的朋友。那为什么美国就情愿当全世界好像都遗弃以色列的时候，他愿意站在他的旁边。那么这些的解释，这些的答案，应该都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没有明讲美国，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后来的发展，在对照神他自己的话，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昨天下午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预定的题目，就是讲到从圣经的预言看以色列复国以后的各种的发展。那么所以我们就从马太福音24章那里给我们看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普通的无花果叫做以色列，发嫩长叶就叫以色列复国。所以我们普通的重点是放在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他就复国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还有一段很长的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刚好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预言，主耶稣的预言里面。因为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光指着以色列国，也指着以色列地，也指着以色列城，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也指着以色列殿。所以你看到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只指着复国，也指着他们回乡，也指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也许是有一天在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现在大家看见在这个圣殿山上是两座的清真寺，这是完全不可思议。你怎么会想着在回来以前这个预言会应验呢？我想我们昨天大概的都谈过了。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要谈到预定的题目，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昨天我们所讲的无花果树的比方里面呢，特别讲到夏天近了。那夏天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无花果树呢是一棵告诉人季节的树。在以色列，如果你看到一个无花果树，你光从无花果树的表现，大概知道现在是什么一个季节，是夏天呢，是冬天呢，还是春天？如果你看光秃秃，远远看光秃秃的这个无花果树，你知道那一定是冬天。然后呢，你看见它这个上面起头树叶不是很茂密，但是已经长了一些青果，那么知道那一定是春天。然后呢，等着再等一等，你看见等到后来真的非常茂盛的时候，树叶非常茂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那些青果能够继续住在无花果树上，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结果就掉落了。如果还真就坚持到底的话，那么丰收已经在望了。所 所以我们知道当你看无花果树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圣灵呢是用无花果树来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知道主回来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远，你只要问说到底以色列的情怎么样。所以难怪你看以色列他的消息在世界上总是占首页，总是站在头条，原因很清楚的，因为圣灵要提醒我们。那么的确是夏天近了，尤其是1948年，我们已经知道根据这段圣经，我们根据主的预言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夏天近了，我们的主就把它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子已经近了。那么人子我们不要忘记只是他自己来说，那么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他不是后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然后升天，但他应许我们还要回来。所以这里人子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就要回来。那么到底他有多近呢？我们已经昨天看过，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个门呢不是这个桌数的门，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今天西方的这个房子，你一进门就进到客厅的，不是。所以呢你要进好几道门，也许是外院的最起头是整个庭院的门大门，然后进去呢可能有个外院，可能有内院，内院里面有个小院等等，好几道，那么终于你到了客厅。那么到了客厅总算是事情成就了，他终于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人是近了，我们的主回来很近了，但他到了没有呢？还没有到。可是呢到底有多近呢？你用圣经的形容词你就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你可以肯定什么呢？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过哪一道门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还在第一道门，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他已经第二道第三道，那已经是很近很近。那我们昨天不是提到吗？有的人就想猜着到底他什么时候到的，就是什么时候成就呢？所以你看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的人说，那么从人子进一直到人子到，那么这个多少是中间是包含这个时代。所以有的人呢就猜想世代圣经世代应该是40年说的。好，如果是40年的话，那么1948加上1940年就是1988，所以有人猜想也是应该1988就回来了。那么后来有人说他们算错了，应该圣经里面所说的世代应该是70年，那么现在又有个日子。所以这、就是许多人在那猜想，但是其实如果你把下面多读几句的话，主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可能猜得中的，不可能。那么我们主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就告诉我们主很近。那你这样有没有兆头？有，你看看以色列就好。因为以色列你只要看见他现在还有花嫩长叶，你叫夏天近了，你叫人子近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准备主回来了。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就集中在人子近了，集中在我们主快回来了。那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叫惊喜。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吧，就像挪亚，你知道挪亚啊，对不起，我说是以挪。这个以挪呢，他生他儿子的时候，他生的儿子名叫马土撒拉。这个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马土撒拉的意思是说，当这个。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名字对于以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读圣经，以诺也是先知啊，所以他用那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知道说，哎，所以神给了他儿子，所以他替他儿子取了个名字。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不错，他从主那里得到暗示，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审判就来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他就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要走的。当然他的儿子活得越长越好，那么就表示神还忍耐，还等候，希望人能够悔改。可是我们知道以诺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你能想象的，以诺带着马祖沙拉很辛苦的，因为马祖沙拉不能受一颗受，一颗受了就不对了，那不对了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你知道什么时候？那么这个这个如果真的他走完了他的路程，那么好了，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知道说他儿子死的时候事情的发生，但是他不知道他儿子什么时候死，这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那日子那时辰要帮助我们一件事，帮助我们什么事呢？就帮助我们怎么进行等候。我们相信以诺是个等候主，等候每那日子的人，他知道那一天要来的，但你怎么面临，怎么迎接这个日子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诺身上还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什么呢？就是他与神的关系。所以当你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你不知道，那怎么办？就一条路，就一个办法，就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他虽然也生儿养女，他仍旧脚踏在地上，但是你看他已经与神同行。所以怎么与神同行，详细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每一个动作都是什么？都是很明显的，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那个日子很快就要来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要回来，我们真的不是头脑的，我们真的看见说现在的人已经尽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但是那日子那时人又不知道，那就表示我们正好惊醒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来了。那么你知道有一个姊妹是专门等候主回来的，那就是带领尼托生的一个西教士，他的名字叫何寿伟。那么那个时候尼托生还很年轻，他们两个就走在路上，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尼托生，他说我们会不会在这个拐口的地方，可能我们遇见他。所以可见呢，这个西教士他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他1926年和尼托生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个祷告他心里是祷告主啊，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吗？难道你要到1927年回来？所以你看世界上那些爱主的人，尤其像保罗所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只是为着他存留，也为着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那今天问题就是，我们爱不爱慕主的显现？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正因为如此，就好像以诺的遭遇一样。那但是现在神给以诺开了一条路，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悲，不是说不是像有的人他什么事都不做了，他就到穿了白衣服就到山上去等，不是。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呢总是在那想，这是主回来的时候啊，什么样最好？如果主回来大刚好，我就是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最好主回来的，我刚刚在想，那么满了圣灵同在那时候呢，主回来那是最理想最好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啊，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两个人在床上，有两个人在前间，有两个人早晨在那推磨，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不是穿了白衣服到山上去等的事，你仍旧照常晚上睡觉，你仍旧照常中间在中午田里工作，同样的你照常在早晨在那推磨。所以主耶稣这段话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怎么叫地球是圆的？因为主来是一个时间，但是有的在地球，有的刚好是中午时间，那有的不是晚上吗？还有的不是清晨吗？所以我们主是很，他没有不跟我们讲科学，他不要跟我们讲科学，因为他就是创造宇宙。但有的时候他随便顺便丢一点给我们，你觉得他没有意思要讲地球是圆的，你看这里很明显地球是圆的。好了，那么既然这样，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表示说我们正在工作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殷勤工作。你不能说因着主要回来了啊，有的人说主回来我还多生几个孩子，不需要了，不要辛苦。主回来有的弟兄说我连结婚都不需要，这都是错误的。你看见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还是生儿养女，像以诺一样还是生儿养女。那不止如此，以诺回这个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就在你刚刚在田里工作，刚刚在推磨的时候，结果呢？你看主就来了。 所以表示说你是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主回来，不是把工作放下了等候主回来，乃是你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主回来。所以你每一天在那里工作的，你知道这个为了主来做。从前有很有名的奥地利派的一种叫做劳恩斯，那么他是在厨房里面，你只要在修道院厨房里面帮忙的，那么很多声音啊，很多要这个要那个，但他那个与主有交通，所以他写的本书就是超越神，因为与神同在，他真的懂得在最忙的时候能够与主有交通。那他讲一句话非常感动我，他说神啊，我就是在地上为你捡几根稻草，我都叫我觉得喜乐。你看看，在人来看，捡一根稻草是个多么不足挂齿，可以说不能不是举足轻重的一件事。但是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来说，都能叫他心里去，只要为了主捡一根稻草，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可以讲与主的归来，但是我害怕我们讲来讲去变成另外一个讲座，讲来讲去变成好像是传递知识的，好像又是神学院的课程一样，不是的。这个影响应该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你看看，等到神的审判要来的，末要来到以前，你看看在以挪的身上产生了何等大的变化。圣经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么你看，300年已经走了很远了，大概快到天堂门口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他就不下来了，他就被取走了嘛，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不要问说我怎么预备主回来，我们应该是不知不觉的主就回来，因为你活着就是为了他的回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就是你叫主明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应该要惊喜。而且主明明给我们看，主回来不光是公义的太阳，公义太阳谁都看见，你睡懒觉的人，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你可以睡得很晚很晚，你不需要惊醒，太阳你还是看得见的。但是呢，讲的主回来，圣经讲主耶稣乃是明亮的晨星，这个晨星就不是所有人看得见的。那么你要等候晨星是最辛苦，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等到天最黑的时候，不可能再黑了。在太阳要出来要发白以前的那颗星，最明亮的那颗星，那那颗星谁看得见呢？我们有一次跟年轻人到夜上去，所以我们第二天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们大家租了计程车，我们要去看日出，就是在哪里看日出？是在耶路撒冷看日出，尤其是在这个橄榄山上，如果你往摩亚山看，这日出是很美的。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精彩。那么结果呢，大家就找去了，没有想到他们之前看日出，没想到他们看到晨星，那他们高兴的不得，因为就在太阳还没有发白，东方还没有发白，太阳还就是那个晨星还没有显现以前，那时候那个时候天是最黑最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惊醒到那个时候，不可能。但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睡觉的话，你就看见晨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惊喜等候呢？因为它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如果终于被你等到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你最大的奖赏。我们在这有的人从台湾来的，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度我们知道就是特别是这个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在光复以前，我们知道当然台湾是被日本占领，那么但是呢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分开了，他们两个完全他们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但是后来这个先生呢是在中国大陆，那么他慢慢很有地位啊什么的，很有地位，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以后，那么他就在政界里面，或者说在国会也好，或者在这个省这一省议会的阶级也好，那么他呢就位置非常的高，那么大家都非常的敬佩他。那么在因为他们分手，在 海岸的海，就是海峡的两岸。那么结果呢，这个太太啊一直等他先生，他因为希望等他有一天光顾有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够再相遇。结果呢，后来一直等一直等，后来呢他实在不行了，因为的确这个日子太久太久了，所以呢他在他先生回来光复前一个礼拜他就嫁人了。后来他先生回来了，但他已经嫁给别人了。那么等到我都知道他先生在台湾的政界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我如果早知道我应该多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等候主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是不是真是等候主回来？所以为什么要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我们精心等候，而且如果我们真是爱慕他显现，每一次风吹草动，每一次月亮照明，每一次海澎湃，弟兄姊妹，每一次甚至雨滴滴，你都好像他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如果主说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你知道那些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他们真的是一个真是肯等候主回来的人。那么但是为了这些人呢，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但是不是大方向是不知道，大方向是知道的。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很近的我们知道，有多近，主的话就讲很清楚了，他已经站在不知道哪一个门口了，不知道哪一个，因为他说住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门口。所以就是你可以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你看见在人类历史里面，少不出一年是个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肯定是划时代。在这一年以前，你根本谈不到这个人的近，谈不到。但是到了1948年那一年，你可以说，哎，这是划时代的一年，因为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说人已经近了，而且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一个门口，现在剩下的就什么都谈到了。所以人是近的，到人是到了，这个中间这个是这个时间叫做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是什么？这个时代是复兴的福音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这个时代就是马可·撒拉活的那个时代。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马可·撒拉一共活了多少岁？多少？969岁。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比他活得更长的？没有。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忍耐的神。明明审判要临到，但你看他宁愿外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只要给他，只要他看见有一个转机，他再等，再等，再等。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以诺从来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的儿子能活多少，能活969岁。而且你好好算算，根据圣经的家谱算算，刚好他死的那年洪水就来到。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容忍时代。所以人是近了，表示现在我们主回来了，人是回了，主回来了，他当然要接受这个时代。就人类历史现在要告一段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人是近了也代表审判日子近了，代表末日近了。就好像以诺所看见所知道的一样。所以这时代不是40年也不是70年，是许多福音的时代，是许多神忍耐我们的时代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告诉世界上的人，969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爱。谁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今天为什么主还没有来？时代都来，主应该老早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弟兄们，这世代到底有多长，我们不知道。就像以诺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晓得，这个就是人子近了跟人子到了中间的那个时间。那虽然这样，
我们大概圣经根据他的预言，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呢？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应该就能信。1948年开始人是信的，那那一年的确是划时代的一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问，在人子这个进的不错，但是呢，根据主自己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这是主自己预言。那根据这些事情要发生，那么更警醒我们，主的话是很准确。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所以这个不是叫我们来好奇，说将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不相信算命的，今天算命许多这个是不可以算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明天是在主的手里，我们千万不要好奇。这些知识是给我们，叫我们什么？叫我们说惊喜等候主回来。所以这许多的证据，这许多的兆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能再做，我们不能再过一个放松的，我们不能再过放松的日子，我们不能够再醉生梦死，一天到晚的这样过日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过这个，你如果到过澳洲一下，澳洲有一种，有这澳洲有一种树是抱在树上的，就是这个叫无尾熊啊，肉熊。那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一天到晚抱着树呢？因为他所吃这个树啊，里面有这个可以叫人醉，可以叫那个无尾熊醉，所以他一醒过来没有事，就吃一吃了就醉了，醉了以后呢他就睡着了，然后就抱着树。所以你每次到那里，我常常觉得许多人呢应该去参观这些无尾熊。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地上都是像无尾熊一样，一天到晚去醉生梦死了，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呢，还是为了活着吃饭？如果是为了吃饭而活着，那人骂你饭桶为什么生气？如果为了活着吃饭，那为什么活着？所以弟兄们，今天不只是外邦人是醉生梦死，连许多基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个乃是提醒我们，邀请我们，像911就是一个很大的警钟。911根本就是 morning call。 我想所有在纽约人真的经过的人，那我想那个震撼对我们来讲是永远会忘记。从此以后纽约不一样了，从此以后美国不一样，现在你每次出去旅行回来像从前线回来一样，一点真一点都没有夸张的。那以后你再久一点试试看好了，如果恐怖分子再厉害的话，那么你要对付那些假的证件，你要对付那些假的护照，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你现在已经到了恐怖分子厉害，你连这个证件都不能相信了。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美国是很自由的国家，那个很可能在我们额头上需要放上，就放一个窃进去，电脑的窃进去，然后呢也许你所有的证件就通通在这个上面，你的手机经过以后，哎，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真正的身份。所以就是你慢慢就会看见说，像这一类的是什么，这个手上也好，额头上有666这些的事情，在我们现在来说已经不稀奇了，已经根本不稀奇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些预言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是要告诉我们说，你看整个世界是往那个方向走，没有多久就是在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看见主讲这段预言不光记载在马太福音，他同样的一段预言呢记载在路加福音，不过他重点不一样。所以从重点不一样，你看同样的一个预言，结果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世代里面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那好，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4节，耶稣有设比喻给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那弟兄姊妹，这同样的一段圣经，同样的预言，同样讲到我们主回来之前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如果你和马太福音对照一下的话，你发现有两点，你看见和马太记载的不同，当然有它的原因的。这个马太是讲人子近的，路加福音是讲和神的国近。因为人子啊，所以犹太人都懂是指着什么，指着弥赛亚说。但是路加不要忘记，他是个外邦，他是个希腊人，他写信主要的是给希腊人，这些希腊人根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你讲人子他不懂得。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你看见这个时候呢，你看路加他不是讲人子进了，他说神的国进了，所以你看这是他不同的地方，很清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可见你知道路加的重点不同。路加当然我们的主讲话的时候，他一面讲人子，他一面也讲的神的国。所以马太福音呢就把主所讲的人子那个点把它记下来，路加呢就把主耶稣讲神的国的那点把它记下来。所以没有矛盾，当然没有矛盾，你看见吗？因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希腊人，而马太呢是犹太人，而马太这一卷书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你如果注意他的对象就很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很稀奇，同样讲的无花果树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马太福音讲无花果树怎样发嫩长芽等等，你就知道夏天进来。那这里也是一样，无花果是有的，不过这里多了一样东西，就是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哎，这个就和马太有一点的不同了。那现在为什么马太没有讲各样的书呢？因为马太给犹太人他主要的对象只讲到主的回来跟犹太人什么关系，所以那个时候那里只讲无花果树。那现在不是呢，现在路加呢他是一个有国际观点，路加他的对象主要是外邦人，主要是希腊人，你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他不光是讲无花果树，而且是各样的树。那么好了，大家从马太福音读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什么？无花果树代表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名字以色列。所以呢，无花果树发芽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复国来说。好，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在马太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马路加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它有各样的树呢？所以可见呢，因为路加它主要的对象是整个的世界，所以你看路加讲的加利利海，不讲海的湖。因为你如果真的到过世界各地去看过，尤其路加，你看现在路加跟保罗，你看他看见世界大得多了，他看见你看这地中海，你看这个地中海才是海嘛。实在说来，加利利海怎么是海呢？加利利海是湖才对。所以真正讲的加利利海是湖的是谁呢？是路加嘛。所以一个有国际观念，一个有这个世界观念，他世界到处都去看过的。所以当然他都看见不一样的。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英国弟兄到这个台湾去这个聚餐，去看望弟兄。然后呢，弟兄很热心呢，就要带他去参观这个台湾宝岛的风光。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就建议说，我妈妈请他去参观乌来的瀑布。那么另外一个弟兄他是刚好是德国回来的。那么德国回来，他说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是在欧洲各地都看过，你台湾什么地方都可以介绍他，不要给他看个乌来瀑布，因为乌来瀑布就一条线两条线而已嘛，那根本算不得那个瀑布嘛。但是你想啊，在那个时候在台湾长大，他觉得乌来瀑布已经是很好了，很好了。但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尼亚加拉瀑布，你就去尼亚加拉瀑布看过还不算，你要是看过一挂树的南北，那你就知道这个瀑布大得很嘛，这个世界大得很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以色列的心目中就有一个国家，就是无花果树啊，就是以色列国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路加是他的对象是世界人，他对象是所有的外邦人。 所以现在你看见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大得多了，不光一棵树，不光一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不，当然这个其他的国家当然是指的圣经里面提起过的国家。那么如果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莫非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曾经提过一些古国还难道要复国吗？你懂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很重要的问号。但你去回答他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要发芽，要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如果光是以色列复国，这个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在历史的时候，你看你以色列当他被兴起的时候，你看周围的列国就对付他，就打击他，就排挤他，就排挤他。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他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在他对面的还不是普通的小国，乃是世界的大国。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些故事都已经在历史里面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你都知道很清楚嘛。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就是拿破仑帝国的口里，然后送到哪里？送到熊的口里，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就送到豹的口里，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就到了无知名的兽口里，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就是流亡，就是亡国史嘛。这个非常非常清楚，这是往后看。你往历史来看很清楚，在古那些古国都是和以色列作对，尤其巴比伦当和以色列作对的嘛。现在你说这些有人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涂抹，这是现代人说的，但圣经里面老早这么说了，老早你看见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对头嘛，没有问题的。但主告诉我们说，这个局面要重新来的，你看见了吗？因为如果以色列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话，那就表示说撒旦的结局已经很近了。当魔鬼知道说他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你看见他一定要兴风作浪。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有一些的势力刚好是在以色列对面，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说启示录所讲的，尤其你看那个妇人他要生孩子男孩子的时候，你看那个龙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就在那里看着他要吞噬什么，要吞噬那个男孩子。所以这是个比喻，这是给我们看见说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根据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一个巴掌打不响，你不能光看以色列，而且你看见就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很明显的有的国家也要复兴的。那么这个就是主提醒我们。那在我们讲的以前，我想我多讲两句，可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有人有认识。马太福音主打发人出去十二个人出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么我们的主打发门徒要到以色列弥士利亚那去，所以十二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路加福音不只是打发十二个人呢，打发7个门徒出去的，是2个2个出去的。那为什么70个？你如果只是去读创世纪10章，那里讲到早期的世界，讲到世界各国的时候，刚好是70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是用70来代表全世界。所以如果主打发12个门徒是代表他要到以色列弥士利亚那里去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12所代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讲到外邦人中间的话，那么这个主第二次打发是到外邦人中间，那么尤其在约旦河外的话，那么72个门徒2个2个出去，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是往世界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他所给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只有犹太的世界，乃是一个大的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讲这个无花果树，不光讲无花果，还讲什么各样的树。换句话说，现在以色列历史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以色列，如果只有一个以色列就没有问题，除了以色列之外 还有好多好多的国家。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这个预言，各样的树也要搬来。好，那现在我们要问，有这样一棵树吗？你读圣经，你先需要很谨慎，然后你可以推演，不要紧，你从那里可以推演出来人和事，但是你起头你一定要很严谨的读圣经。就是说，如果圣经是用果树来代表以色列，那么有没有一棵树啊，在圣经里面也是来形容国家的？那这个如果你抓到了，而且不光这样啊，而且还告诉我们说曾经死过的，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重新发芽就表示说被咒诅了，然后被起来，所以你要一样才行啊。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什么？难怪牛顿他喜欢读圣经，牛顿的故事你只能够写到45岁，45岁以后他就读圣经去了。他告诉我们说，科学家们所当他们研究宇宙去找他，寻找他的这个一致性和简洁性。他说，我们读预言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读这份圣经，你就看见说，预言神把它的放在很准确的一个基础上，所以不能你不能随便乱解释不行。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哎，那么你一定要找到有一棵树，这棵树代表一个国家，而代表历史圣经里那个古国。那而且他遭遇什么遭遇？他遭遇就是到时候，哎，也是好像这个从根开始被咒诅一样。那么这个树枯了，这个树不行了，倒了。那么有一家子倒了才讲起来，你倒，那么好了，你枯了，然后你才讲的不兴嘛。你既然讲到这样在发芽，那么第四说这个国家一定跟以色列同一个模式的，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国家？好，那为大家节省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那些书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好，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讲啊、就替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但如果你去找的话，那是旧约里面找得到，不是找的，不止一个地方，你可以找一个地方最少。那就你读但以理书，你读到第4章，读到第4章，你就发现有一棵树啊，从远远看过来又华丽又高大的树，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树是代表谁呢？这个树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指着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另外一方面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所以你看那棵树啊，跟无花果树不一样，那个树是远远就看见的，而且非常华丽，所有的鸟啊都要在它们中间栖息的。我们主不是也讲过同样的比喻吗？那个鸟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不是个好东西吗？甚至是空中的掌权者说的，鸟当然是空中掌权者说的。所以你看见这棵树，这个国家，你看见说所有黑暗的势力都可以在里面做巢的，很清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当然是巴比伦，巴比伦是很有名的拜偶像的国家嘛。当然，黑暗势力整个飞鸟当然在里面找我，但远远看，不要忘记巴比伦帝国是远远能够看得见的。那么那个时候，尼布加内他做了个梦，那个梦是什么？梦就是他梦到啊，忽然间有人把这个树砍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树要倒的，倒了以后呢，结果剩下什么呢？还要讲这个讲剩下的，剩下的树墩，因为你们现在清楚了，树砍掉了，剩下的树墩。那么经过多少以后呢？经过多少以后呢？经过七期，圣经讲有七期，就一段时间叫七期。这个期呢，在中文是期，是翻得蛮好的。其实普通人以为它是7年，不是，因为圣经原文没有讲它的单位是什么单位，只是告诉我们七个时段就是。所以连续的七个时段，所以圣经叫它七期。然后呢，你看见说，然后根据这个预言呢，圣经告诉我尼布加尼撒呢，他就是说这个他，因为这个树是代表尼布加尼撒嘛，这个砍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神经错乱了，错乱以后呢，那么他就在就像野兽一样跟野兽同住在一起，然后经过七期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聪明呢，他又回来了。意思就是说，经过7年七期以后呢，那么尼布加内大王呢， 他就神这个又恢复了，又恢复神智了，然后他就把赞美归给神。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尼布加尼撒，这是但以理书很重要的一段的思想。但是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但以理解释这个那个大人像讲的金头，那么你知道尼布加尼撒不是看见个大人像吗？金头银胸，然后铜壶，然后铜铁腿，就这样的一个大人像。然后但以理就解释了，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你是谁的啊？你不像你撒吗？你就是那个金头。但等一等，你再看这个但以理的解释，又指的什么？指的巴比伦帝国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双重的解释，很清楚的。那个金头一面指尼布加尼撒，另外一方面呢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那么同样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尼布加尼撒忽然发疯了呢？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因为站在他所建造的巴比伦上，他看着这就是我所建造的大巴比伦，所以当他心中心高气傲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忽然就发疯了，人跟自己完全着迷了。所以很清楚给我们，跟是跟什么有关系？跟巴比伦有关系，跟把这个巴比伦城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旧新约最后讲的巴比伦倾倒了，那换句话，这个树倒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树被砍下来，一面指着巴比伦，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那另一面也指着什么？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树倒了，剩下树墩，就好像无花果树从根开始咒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树就枯掉了。那么现在你看见剩下树墩，表示再也没有希望了。但是七期以后要恢复的。如果经过七期，尼布加尼撒神去清醒了。那么就告诉我们巴比伦城也好，巴比伦国也好，经过了多久？经过了七期以后，他应该要重新站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跟，如你把这样主的预言跟但以理书连在一起的话，你不光知道说将来这个帝国要复兴的，要重新抬头的，不止如此，而且是经过多少之后呢？告诉我们经过七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了。我们没有意思要算那日那时辰，但是你要把主的话，把圣经预言把它读清楚以后，那么你就晓得说这里面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好，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七期到底是多久？这个七期呢，如果你读但以理书没有答案的，因为但以理书到最后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它封起来，一直等到末日，所以意思就是说但以理书没有解释的，一直要等到末日的时候才有解释。那么好，你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那么启示最后一章圣经告诉我们是启示录这本书是不可以封住的，要打开，就已经打开了。为什么？因为末日近了。所以可见呢，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现在才明白到底，因为日期近了嘛，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说，根据启示录，你就有办法解释整本的但以理书。好了，那么现在你要找到但以理书跟这个什么呢？跟这个你要看但以理书跟什么？跟这启示录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好了，讲到七期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圣经也讲了一期之半，所以就是七期一半。那七期一半就是一期、二期、半期。那中文是翻译一载、二载、半载，其实这载是错的，那个应该是一期、二期、半期。那么如果你在那里的话，一期、二期、半期是指什么？指说大灾难的时候，将来基督来以前大灾难的时候。好了，读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有多长，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三期半到底有多长。但是现在好了，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 一席二席半席，而且那个也是没有单位，也只能席六角和一角二角半角，中文是把它这样翻，原文不是在，原文就是席。所以现在你找到了两个共同点，对不对？但以书我有三席半，启示录也有三席半，同样是讲到大灾难，那现在非常清楚了，这两个是相同的。但是呢，启示录多了一些资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大灾难呢不只是三期半，而且呢是42个月，有没有？那不光告诉我们42个月，而且告诉我们是1260天。好了，那现在很清楚，你把这个三期半如果等于1260天的话，那么一期多少天？一期是360天。那么360天可以说是一载，还不到一载，一载大概是365或者366。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期是指的预言年数的，不是太阳年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期其实什么？其实是360天。好了，想想看，如果是七期的话，就是7×什么？360。所以多少天呢？应该是2520天，很清楚，对不对？1260嘛，你乘了2，2有12，然后呢，24，所以应该是2520天。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布加利撒王他疯了，他骄傲了。所以有人说神这个。神要毁灭一个人前，先叫他发疯嘛？那带领就是不是带领尼布加的这些人嘛？啊，像希特勒一样，真的就发疯了。好了，等他发疯的时候，结果他就降卑谦卑下来。结果经过多久，神子才恢复呢？经过了7期半，意思就是说，经过2520天。那么这是在尼布加的他身上果然是应验了。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终于有一天，我们都晓得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亡在谁的手里？亡在波斯帝国的手里。所以那一次很明显，整个这个大陆被砍下来了。所以现在巴比伦可以说走入历史，在历史上他留下了树墩，没有错。可是根据我们主的预言，在主回来以前，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发芽，而且呢，各样的树，像我们知道最少有一棵树，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它经过了七期以后，它一定要回来，它一定要回头的，一会儿它一定要复兴的，一定要重新站起来的，因为那个树本来只是要树根的嘛，现在也一定要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个预言，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那么这个预言。跟主耶稣所讲的预言根本是不谋而合，所以最少这里的各样的树，有一棵树是指着巴比伦这棵树来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不止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的势力根据圣经预言，他一定要重新抬头的。不过多久以后重新抬头呢？是不是2520天？那不是，因为2520天是这个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刚刚神就恢复，他把荣耀归给神了。所以这个七期，当然这个2520不止2520天说的，那么就说尼布加尼撒王来讲，这是自恋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就说巴比伦帝国国家来说，这个当然是 symbolic， 当然这个是个表征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根据这段圣经是指着2520年说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问，如果这个预言真的应验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它一定是在无花果树以后，一定在无花果花嫩长叶以后，没有多久，大概相同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才发生的。而且呢，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国家一定是跟无花果树对立的。那么你去读圣经很清楚，当整个圣经读到最后的时候，一面说巴比伦倾倒了，一面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你再回到圣经但以理书去，那么现在我们就问说，莫非在以色列复国以后，有一个势力是从巴比伦古巴比伦那代起来的，那不止起来了，而且呢当然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那现在我们要问，经过2520年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里就需要去读历史了。那你读历史很清楚，首先我们要问，这个第一次树什么时候砍下来的？第一次砍下来的你可以算出来是公元前多少年。那么第一次两伊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后来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帝国后来就是今天的伊朗。你记不记得伊朗跟伊拉克打了一次战争，我们称它叫什么？两伊战争。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在历史上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波斯跟这巴比伦打的时候是公元前，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539年，但我这个可以错，就你们可以查一下，应该是我们的是那一年打起来的，那一年那个数就砍下来了。所以如果砍下来以后，现在我们要用什么时候这个树再重新抬头再复兴起来呢？如果是经过多少？经过2520年。那无独有偶的是在哪里呢？这个巴比伦跟波斯第一次冲突完了以后，他们前线无战事，什么也没有。经过了2520年以后，是第二次的两伊战争。所以你们仔细算算看，两伊战争大概我们普通可以用1981年来做它的指标的。那么你可以算一算，在这个第一次两伊战争结果巴比伦倾倒了，结果那个树被砍掉了，一直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指着伊拉克重新抬头说的，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经过刚刚好是2520年。当然这是大概的。但光是大概的，弟兄姊妹已经叫人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圣经的预言它是摆在一个很严谨的那个角度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你就醒过来了。为什么伊拉克这么好像小小的国家，结果震撼了整个的世界？他居然敢以美国为首的超强的国家来公然为敌。但是弟兄姊妹，不止一次波斯湾战争，而且两次波斯湾战争。所以当我们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以色列复国以后。然后你看见说，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等到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萨达胡塞，就是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伊拉克的总统，他曾经发动这个志愿军啊，是去帮助以色列，结果那个志愿军整个伊拉克几乎全体都是600万多志愿军，他们要帮助巴勒斯坦人。那不光这样，只要哪一个巴勒斯坦人寻到了在前线上丧生了，那这个萨达胡塞一定要派人到他家里去治愈，而且一定要给他$10,000的，$10,000的那个慰问金。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两次的波斯湾战争，给我们看见说，莫非这个巴比伦势力果然重新抬头。那么也许大家会说，这个巴比伦不是被打败，这伊拉克不是被打败了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预言的话，不是我们刚才这样分析的。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13章，那里讲的巴比伦，那里的巴比伦绝对不是历史的巴比伦，因为历史巴比伦走入历史了。但你看一看那里所讲的巴比伦，那是末世的巴比伦。而且这证明说，在历史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如果末日的巴比伦讲是巴比伦是要重新抬头的话，而且你如果仔细去看以赛亚书13章那里描写那个战争的情，那个战争很明显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很明显。 你看见有人是从天边来，美国这些军队是从天边来的。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启示录，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十三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是指的末日巴比伦，不是历史巴比伦来说。以耶利米多半是指着历史巴比伦，但是以赛亚不是的。那不光这样，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的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可见在你回来以前，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而且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那不要忘记，现在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你知道，就在海山的手里，海山是总统的手里，他还利用了中国的一些劳工等等等等，然后加在一起，他果然把巴比伦重建了，而且有6000多万个石头。我如果搁一罐，搁一个地方就有海山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巴比伦帝国势力和巴比伦城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而巴比伦城什么时候重建的呢？如果你根据圣经很清楚，刚好经过七七，你回过头去看历史很清楚，刚好是经过七七。所以也许有人要问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巴比伦已经没有了吗？不是，巴比伦的故事还没有完。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虽然巴比伦被打败了，战败国家没有错，就好像日本被打败，就好像德国被打败。